我邀请圣灵在我们思考凭着信心求这项可以让我们的祈祷更具意义的原则的时候，能够协助我们。我想要复习三个用有意义的祈祷凭着信心求的例子，来讨论我们可以从各个例子中学到什么重要的事。讲到祈祷的时候，我们要强调有意义的这个字眼。单单讲出祈祷词和专注地作有意义的祈祷，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祈祷对于我们灵性的发展和保护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不见得都会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化为行动。就算我们知道祈祷是很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还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个人祈祷和家庭祈祷，令祈祷和行动更为一致，亦更有效。约瑟·斯密和他第一次的异象是凭着信心求的很好的例子。年轻的约瑟在寻求有关宗教的真理的时候，读到圣经雅各书第一章以下的章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请注意凭着信心求的必要条件，就我所了解的，是指我们不单只要讲出来，还需要去做，也就是讲我们有双重的义务，我们既需要必须要祈祷，亦都必须要履行。沉思圣经中的这个话语，令约瑟决定走到他家附近的树林里面去做祈祷，寻求属灵的知识。请大家注意以下引导约瑟的思绪和恳求的几个问题。经文说，在这场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中，我常常对自己说，该怎么办？这些教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他们全都错了？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是对的，是哪一个呢？我要怎样知道呢？我去求问主的目的是要知道所有教派中哪一个是对的，好让我知道该加入哪一个。约瑟提问的重点不单只是他需要知道什么，亦都包括他应该做些什么。他的祈祷并不单只是求问哪一个教会是对的，他的问题是我应该加入哪一个教会。约瑟进入树林祈求的时候，不单止怀着信心，更已经下定决心要行动。真正的信心是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并且总会引导我们去采取正义的行动。先知约瑟斯密曾经这样教导，信心是这已透露给我们的信仰的首要原则，也是一切正义的基础。信心亦都是一切有智能的生物行动的原则。单单有行动并不算对救主有信心，依照正确的原则去行动才是信心的核心要求。所以我们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先知约瑟进一步解释说，信心不仅是行动的原则，也是力量的原则，对一切有智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不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因此对基督的信心引导我们采取正确的行动，跟着增强我们属灵的能力和力量。了解信心是一项行动和力量的原则，不单只会鼓舞我们在运用道德选择权的时候遵从福音的真理，还会将救主赎罪的救赎力量和强化的力量带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且会扩大我们内在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主宰。长久以来，我一直对这项真理印象非常深刻。有意义的祈祷不单只要有神圣的沟通，更加要有圣化的行动。祝福要在我们付出努力之后才会来到。祈祷是某一种形式的工作，亦都是神指定的一种方法，令人可以获得最大的祝福。我们在讲了阿门之后，如果能够将我们对天父所讲的事付诸行动，就是在祈祷的圣化行动中努力前进，坚持到底了。 当我们凭着信心祈求的时候，需要做到诚实、努力、承诺和坚持。等我举例说明我的意思，并向大家作出一个邀请。我们都会诚恳地为世界各地全部时间的传教士的平安和成功做祈祷。我们的祈祷里面亦都时常祈祷传教士会受到引导，找到那些准备好接受复兴信息的个人和家庭。但是兄弟姊妹，为传教士寻找可教导的人是你和我的责任。传教士应该是全部时间的教师，而你和我是全部时间的找寻者。除此之外，我们都是一辈子的传教士，不应该祈求让全部传教士去找和做我们要做的事。如果你和我愿意献上真心的祈祷，并且凭着信心求，就好像约瑟斯密一样，如果我们祈祷的时候能够存着有所行动的心，而不单止是说祈求可以传教士找到他们的慕道者的话，这样宣讲福音的事工就一定会有惊人的成长。这类的信心的祈祷可能包括了以下的部分：感谢天父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教义和教义，为我们生活带来希望和幸福，祈求赐给我们勇气和胆识，让我们可以能够开口和家人朋友分享福音，恳求天父协助我们找到或者辨认出那些愿意接受我们邀请的个人和家庭，让传教士可以在我们的屋企里面教导他们福音，下定决心要在今日或者是今个星期做我们要做的事，并且祈求协助来克服忧虑、恐惧和犹豫，寻求辨别的恩赐，以便在传道机会来到的时候有眼可见、有耳可听，或者热切地祈求获得力量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在这样的祈祷里面，我们还可以表达感谢或者祈求其他的祝福，然后奉救主的名去结束。之后祈祷的圣化行动就要持续进行，并且不断增加。这样包含了神圣的沟通和圣化的行动的祈祷模式，还可以用来帮助贫困者、病人和受苦之人的祈祷，亦都可以用来为面临困难的家人和朋友，或者没有出席教会聚会的人祈祷。兄弟姊妹，我见证，当我们凭着信心祈求并且采取行动的时候，祈祷就会变得有意义。我邀请我们每个人都能运用信心，为宣讲福音这项神所赐予的命令去祈祷。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应许大家，门将会开启，我们将会蒙福，在机会来临的时候就能够把握机会，采取行动。我的第二个例子是要强调坚持到底，通过信心考验的重要。几年前，有一个家庭在美国前往欧洲旅行，他们到了目的地不是很久之后，他们13岁的儿子就患了重病。起初他的父母亲以为孩子只是因为长途飞行所以过度疲倦而导致肠胃不舒服，于是他们就继续他们原定的旅程。随着时间过去，儿子的病情开始恶化，并且持续脱水。父亲给了他儿子一个圣职的祝福，但是病情并没有立即好转。过了几个钟头之后，这位母亲跪在他儿子的旁边，祈求天父能够帮助他的孩子康复。这一刻他们远离家乡，置身在陌生的国家，不知道怎样可以获得医疗协助。这位妈妈问他的儿子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祈祷，他知道单单期待祝福是不足够的，他们需要继续行动。妈妈向孩子说明，她之前接受到的祝福依然是有效的，但是她建议他们要再次祈祷恳求，就好像古代的使徒一样，求主增强我们的信心。他们在祈祷中表达了对圣职力量的信任，也都承诺会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以获得这一份祝福。如果这个祝福是符合神的旨意的话，在他们献上这个简单的祈祷之后，儿子的病情就开始好转了。 呢位母亲和儿子的忠信行动帮助邀请主所应许的圣职力量，同时亦都满足了下列经文所讲到必要的条件。我们不要因为没有看到而争论，因为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之前，我们不能获得见证。就好像监禁艾尔玛和艾妙莱克的监狱，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不会倒塌，艾蒙和他的传教士兄弟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不会看到他们传道时候的大奇迹。同样这样，这个13岁的男孩的康复在他们有信心之前亦都没有发生，而这个治愈是按照他们祷告中的信心而完成的。我的第三个例子是要强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到并且接受神的旨意的重要性。几年前有一位年轻的父亲，他在孩童的时间很积极地回教会，但是去到青少年阶段就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在军中退役之后娶了一位可爱的女孩为太太，之后孩子也都来到了。有一天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他们四岁的女孩突然患了重病被送到医院。在绝望之间，这位父亲多年来第一次跪下祷告，祈求他女儿的生命可以获得保存。不过孩子的病情持续恶化，这一位父亲逐渐意识到他年幼的女儿已经没办法可以存活，慢慢地他的祈祷改变。他不再祈求女儿康复，而是祈求能够理解。这一刻他所求的是成就你的意思。没多久之后，他的女儿陷入昏迷，这位父亲知道他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这对年轻的父母已经有更多的理解信赖，也都获得超越他们自身的能力。他们再次祈祷，祈求能够令女儿清醒片刻，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拥抱她。女儿擘开双眼，她将虚弱的臂膀伸向她的父母，作了最后一次的拥抱，之后她就离开了。这位父亲知道他们的祈祷获得回答，仁慈怜悯人的天父安慰了他们的心，神的旨意得到成就，而他们亦都能够理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辨认和接受神的旨意，是用有意义的祈祷凭着信心去求的基本要素。不过单单说愿成就你的意思是不足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协助，才能够令我们的意思顺服于祂的旨意。祈祷是天父的旨意与人类儿女的意愿互相交流的作为。谦卑、热切、持续的祈祷可以令我们明白天父的旨意，也都令我们的行动符合天父的旨意。救主在客西马尼园的祈祷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榜样。当时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我们祈祷的目的不应该是提出一份愿望的清单或者一连串的请求，而是要为我们或者其他人祈求能够依照神的旨意和时间表获得祂所盼望赐给我们的祝福。每一个真诚的祈祷都会蒙得天父的垂听和答复，但是那个答复可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而且答复来的时候或者方式也都可能不是我们所预期的。这项真理已经在我今天所提出的三个例子里面显露无遗。祈祷是一项特权，是虔诚的心愿。我们如果能够适当地凭着信心求并且采取行动，内心坚毅地通过信心的考验，并且谦卑地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的祈祷就能够从例行公事的祈祷变成有意义的祈祷。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要为天父、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真实存在性和神圣作见证。我见证天父会垂听并且回答我们的祈祷。愿我们每个人都用更大的决心 努力凭住信心求，因而令我们的祈祷变得更加有意义。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